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师及庄公。师曰，孝子不愧，永息而累，其事之谓乎？这句话呢非常重要。在这个左传的第一篇里面呢，之前讲过了这个兄兄弟弟，就是这个郑庄公啊和这个公叔段之间的这个兄弟之间的关系，也讲了这个郑庄公和他的母亲不及黄泉不相见这个故事。这里面呢，尹叔考最后的这一段点评呢，说尹叔考纯孝也，讲出了一个孝的本质。这个本质是什么呢？叫做爱其母，师及庄公。因为讲尹考叔呢，对自己的母亲有仁爱之心。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理解一下这个孝究竟它的这个所指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可能听说过这个孝这个词，然后也觉得自己是在行孝，但是我们看一下左传当中所讲的孝和我们所行动当中所做的以及自己所理解的孝是不是真的是一回事。那这个里面呢，我们看颍考叔纯孝也是指说能爱其母，而且能师及庄公。也就是说孝这种东西呢，是可以由自己的母亲，然后由对自己母亲的爱可以扩散到别人身上，那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个才叫做孝。如果说老吾老而不能及人之老，这个孝呢，我们就要去把它去再来反思剖析一下。这个地方我们能明白吗？为什么说如果这个孝啊它不能够扩张，不能够这个去施及他人的话呢，这个孝其实是很可疑的。我用这个可疑这个词来形容啊，这个孝是很难讲是不是真的属于孝的。那《诗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孝子不贵，永息而累，其师之谓乎？就说孝子的孝心没有穷尽，永远可以影响你的同类。哎，这个因为《诗经》的呢，所讲的内容呢，一般来讲说不学诗无以言。《诗经》呢，告诉我们怎么样来说话。多读《诗经》的话呢，或者说多有一些这种诗歌的情怀呢，一个人呢。语言的表达，我们不止技巧啊，就是语言的表达力会非常的深入动听。因为你在《诗经》里面它都是四字的，所以这个节奏感会非常的强。那这个里面所讲的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孝子的孝心没有穷尽，可以这个永息而累啊，就是你的同类是可以这个被影响到。一方面呢是指自己的这个爱呢，这种爱其母的这种爱啊，它可以扩大。另外一方面呢是自己的行为呢也可以给这个同类呢做一种表率，类似于像表率这样的影响。那这个地方的核心点就是说，如果一种孝啊，它只是在这里的这个自己的父母身上，而不能扩展到这个其他的这个老人的话，其他的同类当中的话呢，那这个孝其实是有些问题的。我们同学能够想到这种问题是什么吗？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可以明白，因为讲说尹叔考 他这个叫纯孝也，最后给了一个定语，说爱其母。所以我们知道孝其实是一种爱心，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明白，是吧？只不过这个爱呢是爱自己的母亲，但是不是爱自己的母亲就一定等于是孝呢？未必，未必。因为如果是只爱自己的母亲，对自己的母亲做什么都可以啊，让自己的母亲吃好穿好，但是见了这个别的老人或者说别人的这个有孝的这个时候呢，不能够产生一种由此及彼的这种情怀的话呢，这种孝其实是不对的。那大家一听我这么讲肯定会明白啊，说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啊，很多人其实在理解孝的时候呢，就认为这个孝呢是对自己的父母好。那实际上我们如果碰到了这种情况呢，就会知道这种最起码在这个左传里面所讲的这个孝呢，和我们现在的这种大部分人的这种理解呢，它是不太一致的。因为我们看啊，如果说孝它就是一种爱，那这种爱呢一定是可以去扩展的。如果说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只能限定于自己的父母，那这种孝其实它是一种自私。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看什么是真的孝啊，所谓这个尹叔考纯孝也，纯孝这个纯在什么地方，就存在这个可扩张这个地方。如果一个人啊对别人好，如果他是真的是一种爱心的话呢，一定可以扩张。但如果是这种情感没法扩张呢，最后一定会沦为这个自私的这个境地。这个啊，我粗略这么一讲可能我们不是特别的好理解，我们拿一些事情来看基本上就可以明白。如果一个人呢他对自己的父母非常之好，那么如果是出于一种大义啊，我们讲大义凛然的这个大义，如果是出于一种大义呢，他就会看到世间比方说有别的人啊对自己的父母这个孝顺，他就会有同样的感应，看到别的人对自己的父母不孝呢，他也会有同样的这种反感。这是出于一种大义，而这种大义是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存在这个永息耳泪的这个耳泪之中。就是说我们对于人来讲，这个耳泪当然就是指的人类了，因为这是一种人类的情怀。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孝，所谓的父父子子这个地方所指的这个孝啊，它其实就是人类当中的一种，我们讲先后啊，讲长幼啊，讲尊卑啊，都可以讲这个，就是说对长辈的尊重啊，它其实是一致的。但如果不是这个样子呢，比方说有一个人，我们翻回头来讲，他只是对自己的父母好，但是对别的这个老年人呢就横眉冷对。举个例子这样说，那你可以想他对别人的这个对别的这个老人别人的父母啊，也就是说横眉冷对，只是对自己的父母好，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源于爱吗？如果是源于爱，那应该反正都是老人对吧，那么你自己的老人和别人的老人，那作为同类来讲，那应该都是一样的对吧。好，他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有分别，就是我所说的这个分别，不是那种就是说父母和他人的分别，而是指就是说我的父母那就要爱，那别人的父母和我没有关系。那这个时候有这么大的一个分别呢，那我们就知道对于他来讲，这个我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我的那我就去孝，不是我的那我就不管他。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我在他自己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这个我一旦变得非常重要呢，那它就会进入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说这个父母是我的，那父母呢是我的，那要对我好，和我有某种的这个关联，或者说让我的心里舒服，让我的这个怎么样得到一种利益，那这个我的才成立。所以我们知道呢，就说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一种对自我的一种就是自我的一种私爱，应该这么说。所以我们自己呢，在对自己的父母好的时候呢，也要辨别一下。我们讲一个实用的地方，比方说啊，有的时候有的人呢说对父母好，但是呢他这种好呢是把父母给管起来了，把父母给限制起来了啊，父母做这个也不行啊，做那个也不行，吃这个也不可以，因为会什么升高血压，吃那个也不对，哎，会这个增长血脂啊，经常跟别人去聊天怎么也不对。那其实呢这种情况呢就是都是以他自己的以他自己那个我的加引号的这个那个我，以他自己的我的这个标准来这个圈定他父母的这个行为规范。这个如果是在《论语》当中大家去读的话，那你就会很明白，这肯定不属于孝的。因为孝有三种嘛，一种叫做孝身，就使父母啊，身就是身体的身，使父母的这个身体啊很安泰很舒泰，这种叫做孝身。哎，吃点好的，哎，让他的这个身体方面比较舒服，这属于孝身。那比孝身更好一点的呢，这个叫做什么大家知道吗？比孝身更好一点的是什么？比孝身更好一点的呢就是孝心，让父母心里很舒服。让父母心里很舒服呢，那比方说自己努力工作，自己呢家庭幸福，自己呢好学上进，那父母想起来这个子女的时候呢心里很舒服，这叫孝心。这个时候的这个孝呢是有点类似于像服务的意思，但还不能用这个词来代替啊，就说孝顺父母的这个心，让父母的心啊能够心智得到一个舒展。那比方说《论语》当中讲到过这个曾家父子，那里面讲到就是说他的这个就是一家三代啊，爷爷父亲和儿子，当这个爷爷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爷爷每天吃完饭之后就问这个父亲说是不是还有剩下的吃的，他这个父亲就会说哎，还有剩下的吃的，然后这个爷爷就会说哎，把这个剩下的吃的呢送给邻居家的这个张三或者是谁谁谁。那这样的话呢，因为这个爷爷呢有一个想做好事善良的这么一个志气，这么一个愿望，那么这个父亲呢就去把这个饭呢送给别人，哎，这样的话呢也属于孝心一类啊。那孝心其实有点接近于更高一个层次了，我们先用这个孝心来讲，就是说这样的话呢他不仅给自己的父亲吃了有吃有喝，那还让父亲的这个心理上比较的舒畅。到了这个后来的这个孙子开始和这个父亲，也就是第三代和第二代之间的这个时候呢，每一次呢就这个就变成了说每天只给这个孙子呢只给这个父亲吃饱他的，然后再问，当这个父亲呢也和这个爷爷一样也想做一些好事的时候呢，问这个孙子说哎，还有剩下的吃的吗，然后这个孙子就讲说啊，没有了。那这样的时候呢就由这个孝心呢又降为了孝身，只是让自己的父亲吃好，他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啊就还没法去让他去得到舒展。那我们可以想一下自己的这个情况啊，有时候我们见到很多情况就是说孩子啊对父母好，然后说哎，你不要抽烟啊，你不要喝酒啊，你不要怎样怎样，这个有的时候呢 确实很难办。但是呢，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个古代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所讲的孝顺呢，是说如果父母啊有这样的错误呢，那要非常有耐心的，慢慢的寻找各样的这个机会、机缘，然后慢慢的让他们能够去明白，而不是采取一种强制的，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把父母给管教起来、约束起来，然后让他完全按照你的这个模式去做。这个有一个什么地方需要注意呢？就是说，你强迫自己的父母去做啊，未必呢，你的那个模式就是对的。有这么一个区别。如果你这个模式呢，其实本身它就是它的正确性啊还没有那么确定的时候，你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啊，有的人不让自己的父母抽烟或者喝酒，那其实真正的对于烟和酒的这个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呢，自己也没有看到这个在其中的这个真正的这个研究过其中的道理啊，然后就去剥夺了这个父母这么一个做事的这个权利。那么我们来看啊，不是说鼓励父母去抽烟喝酒，因为抽烟和喝酒呢确实会在某种程度上来损害一定的健康，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们要来衡量。因为一方面呢，是抽烟和喝酒呢造成的一个身体本身的一个损伤，这是由烟和酒造成的损伤。那相比较另外一种情况呢，是说当父母听到儿女对自己这样讲，然后心情很不舒畅，那心情不好的时候造成的对健康的损伤，这两者来比较呢，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发现这个后者的这个损害啊比前者还要大。因为他虽然也抽烟也喝酒，确实对身体也会有一些影响，但是他的心情还蛮好。那人呢，这个健康最重要的是靠这个心情，其次才是靠这些吃喝啊什么这些东西。那如果在这个子女和父母的这个沟通当中啊，如果使用的方式不对，没有耐心，然后又给了这个不好看的这个脸色，所谓我们讲说色难嘛，给了不好看的脸色，导致这个父母的心情非常的不好，那这样的话极有可能这样的情况下造成的健康损害要比前者，就是他抽烟喝酒还要大。那在这种情况下，那还不如不要去那样做。所以我们讲了这个，就是说对父母的这个一个孝顺的方式啊，其实也回到了这个我们所讲的《左传》的最后这一段，就是说真正的孝顺呢，它是一种爱，它这种爱呢，其实是以一种奉献的方式出现的。你给别人约束了他必须要怎么样做，给他制定了一个规则，这样未必是奉献。有的时候子女这样做呢，完全是一种很自我的这么一种角度出发考虑，并不是真正的站在父母的角度上。因为人和人之间啊，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上，这个情况我见到的还是比较少，大部分的人还是比较执着于自我。如果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呢，这个其实会几方面都会比较好，父母会开心，然后自己也会开心。那么我们平时去看的时候呢，这种情感啊，很简单的一个检测的方式，就是说看这个情感是不是老吾老能及人之老，幼吾幼如果能及人之幼。如果说这个老吾老不能及人之老，幼吾幼不能及人之幼的话，这种情感啊，它极有可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要去找一下它的这个根本。如果这个根本啊，确实是因为自私才产生了这种对父母的好、对子女的爱，那这种爱其实是一种有害的东西。我们大家知道为什么这种东西会有害吗？这个清楚吗？ 就说如果你的这个对父母对子女的这个爱啊，它是一种私心转化出来的这种爱，它会有害。这个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说我们真正需要的那种爱是那种大爱，这种小爱啊，它有时候实际上是自私披上了这个爱的这个外衣。这种东西呢很像那个披着羊皮的狼，它到一定的时候呢，它支撑不了这个一个人的人格的成长，支撑不了一个人的这个一生的幸福，因为它想的是自己。当这个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呢，那么他的衡量的这个标准啊，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他认为这是我的父母，我的子女。那当一定时候的这个情况变化的时候呢，这个父母比方说做出了一些对他也不是那么有利的这个情况，比方说我们平时讲的一句话叫久病床前。久病床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父母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就会被子女所厌恶，就是因为这个原先所展现出来的那种爱啊，其实是一种自私的。这个大家明白吗？然后到父母久病的时候呢，病了非常长的时间呢，这个子女的这种爱呢，就把他表面的那层爱就剥去了，最后的自私就显现出来了。如果是那种真的对父母的那种爱啊，能够说老吾老及人之了，那我们看到比方说有些这个养老的机构里面，然后有些人去对别人的父母都非常好，那这种人你可以非常的确定他一定会对自己的父母也非常好嘛，是这个道理吧。那种情况下我们就知道他那种爱是真爱，是真的孝。那有的时候对这个子女呢也是一样，如果说对自己的这个子女呢没法去关照到别人的小朋友这个身上，那只是说自己的孩子好啊，别的孩子这个就不顾，那这种其实也是一种自私。那到一定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这种自私呢它还会遗传下去，这是比较不好的一件事情。那这就是我们把这个前面的左传的最后一段，因为这一段呢上次把它给非常非常关键然后漏掉了，所以再补上，就是君子曰寅考书存孝也，爱其母师及庄公，师曰孝子不愧永息而累，其事之谓乎。而且这个里面呢用到了诗经里面所讲的。好，我们讲完这一段，然后我们就来提问。好，